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在圣经里面，我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耶稣当年他们出来跟十二个门徒出来传道的时候，这边很明显的记载到有一些人用他们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被污鬼附着的了，这些人是那些妇女了，这些人是就不是很有钱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可以供给耶稣的，用他们的财物供给耶稣和这十二个门徒呢？我想一个很简单的真实，就是因为耶稣跟十二个门徒都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服侍的人说钱不够，钱不够，钱不够。其实我慢慢在体会，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必须的不可少的东西却并不多。那么当我们生活里面有了必须的东西已经有了以后，我们若是还是想去满足我们想有的想要的话呢，你怎么会够？你怎么够？今天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我这个好像传道人 complain 最多的就是薪水不够，薪水不够。现在问题是传道人要过的一个简朴的生活的话，我相信神当年的时代借着几个富人可以供给耶稣跟他们都的需要。那么今天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觉得呢？我至少要体会的，耶稣跟他们门徒所过的生活很简朴，很简单。他们的需要呢，有了满足就可以了。他们却没有去要去满足他们想要的，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意思倒也不是说传道人有什么苹果 iPad 5就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假如这不是必须的话，那你想要有没有也没有关系的话，那你就不会觉得够啊不够了，是不是啊？食衣住行里面的东西，比如说你说在我们从你在山上，根本公路都没有嘛，你要车子干什么呢？对不对？骑脚踏车高高低低的山区，你也不方便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就不必须的，你想要的就不一定要啊，它变成这样。真的，在我服侍主的过程里面，你知道哇，这个我们山区的东，我们山区是很不发达，但是美国很多的地方已经很发达了嘛，对不对？有很多人觉得找我很不方便，我说你们找我有必须的事情要找我呢，还是怎么样了嘛？哇，他们想了要用什么样的电话，那个时候根本手机也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他们还要专门想要在永泰设一个什么东西电话给我，我在缅甸山里面，我说你们不要给我搞麻烦了。我觉得我要找大家并不是那么的必须，你们找我也不是那么的必须。真正必须的是你们通知永泰的人，给他们带信到山上来告诉我。365天有几天要用到这个电话呢？是不是这样？我一口就回绝他们，我说谢谢你们的好心。今天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老是想要我们要的东西，那么谁能够满足你呢？哦，我在这个地方看到就几个富人，他们用他们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他的门徒。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耶稣当年三年半在以色列境内传道都是他们这些人供应，但是我至少说耶稣不是很有钱的人供应他们，至少耶稣的生活不会比供应他们的人过得更好。所以有心要服侍主，你不要想说日子要过得多享受，你日子要享受的话就去做别的了啊！是这样。我第二个要讲到的，不是讲耶稣，我是讲这些妇女。这些妇女为什么会把他们的财物去供给耶稣跟他的门徒呢？ 因为他们怎么呢？有些嘛在，有些嘛是他们身上有鬼被耶稣赶出来，有些嘛是上，有些嘛他们被疾病所累，这个被医好，是不是？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他们知道报恩。今天我们很多人他不会感恩，也不会报恩，最大原因在哪里？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应该的，他觉得说别人这样爱他、关心给他做是应该的，别人不这样做，他觉得人家不应该啊。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很慎重的交通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别人一定要用爱心来对待你？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用爱心来对待你？别人用有没有用爱心来对待你，那是他跟神的事情。今天的最大的问题是你所表现出来的，你跟人的相处，你跟人的关系，你对人的态度，你所做的一切，你凭什么要别人用爱心来爱你？我刚开始讲这话好像他听不懂，我不晓得今天我这样分享大家有多少人听懂啊。你到了教堂里面去，你希望人家用爱心对待你，凭什么？那是那个人跟神的关系，那是那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来决定他能不能用爱心来对待你。好，那么反过来讲，我们凭什么要，我们有资格，我们凭什么要别人用爱心来对我们呢？现在不要为什么在基督教界里面形成一种观念，就是别人一定要用爱心对我，别人不用爱心对我们就不对。其实别人不用爱心对你是正是你该得的，别人用爱心对待你是因为他爱神，神给你的恩典，所以别人用爱心对待你。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觉得别人用爱心对待我们是神的恩典，而愿意感恩报恩呢？这不是，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的权利，也不是我们该得的，我们得了，我们假如会感恩，那么对我们就有益处。假如我们不会感恩的话，怎么样呢？久而久之怎么样呢？久而久之我们都是个不会感恩的人嘛，神怎么还继续把恩典给你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那边看到这一群妇女，有的是被疾病所缠，有的是被污鬼所辖制，当他们被耶稣拯救，帮他们被耶稣医治，污鬼从他们身上出来以后，这些人就有一颗感恩的心。弟兄姊妹，昨天讲到说，谁蒙的赦免多，谁就会爱的多了呢？今天有多少人甚至觉得说，神爱他也都是应该的，神给他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他就可以咒骂上帝了。那么好，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可以爱别人，那这个也是神都没有给我们力量嘛，我们怎么去爱人家呢？所以说别人会说我们说三道四，那是别人的言论自由啊。我们把这个真实的情况看清楚以后，我们愿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也不要说这个人根本不配我爱他，即使我也不配耶稣爱我，那耶稣为什么要为我钉十字架呢？这就是一条要向主耶稣学习的道路。但是问题是，人没有感恩的心，人就会在恩典中坠落。下面我们比喻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说，比如说一个人就撒种，撒在路旁的，撒种撒在这个磐石地上的，撒种撒在荆棘里的，撒种撒在什么，撒种撒在好土里的。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啊，很真实的嘛，很真实的嘛，在我们山区，我从小长在上海，以后又在台北，是不是？我一直到我31岁、32岁的时候，我到了山上去，才知道别人撒种怎么撒。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没有人会撒种在路边的，也没有人会撒种撒在荆棘里的。因为我们在看山上人种地前，一定要把荆棘嘛统统砍完，地嘛统统要刨松。就是人怎么样呢？人在那边撒种是贴，一定是撒在什么？一定是撒在好土里的。好像今天这边举的这个例子不 make sense， 这是我第一次的想法了。 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长大人，这个读读圣经又觉得哦，其实没有一个真正做庄稼的人，他会把种子撒在荆棘里的，撒在石头地里面的，除非他是个懒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这边也讲到撒种子，那么是耶稣了嘛？那么这个撒种子，这个种子都是天国的道，怎么会撒在那么？多不该撒，至少有四分之三是不该撒的地方，也去撒呢。我在这边只有想到一个，假如那个田地是预表人的话，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人，有一些人是那样的人，有一些人是那样的人，对不对？假如我们圣经里读到耶稣亲口讲说神爱世人，有没有？那么神爱世人，假如神爱世人的话呢，像石头，像路边一样这样地的这样的人，这样的心，你就不撒种子的话，对他来讲不公平嘛？你又不把天国的道给我，又要刑罚我，对不对？是不是啊？哦，在有荆棘地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地像什么？不管像什么，主都要撒种。假如就是我们的心真的人走来走去，把我们的心踩得硬得不得了的时候，你知道哈，在山上有很多是田埂啊，什么东西的里面，你只要去挖它们，还是挖得松的吗？将来你不要给人家走来走去，它就不是变成个路了吗？今天我们常常被人家践踏，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好像硬到一个地步，神的种子没有办法落到土里面去，能够生根发芽。所以很容易怎么样呢？很容易魔鬼一下就把它叼走了。假如我们是这样心，假如我们是这样心的人，而我们的主宁愿被人家骂，你是个笨人，你是个傻瓜，把种子撒在这个路旁干什么？对，他说因为路代表像路旁一样，这样心的人也是神所爱的。假如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听不见神的道，好像神的道不太过话叫卖靠湖，就是不进我们的耳朵，到有一天你不要怪上帝，神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在路边一样这样心田的心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慢慢把它挖挖松来。有些人年纪越大他的心越硬，有些人年纪越大他的心越柔软。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他们对待人走过他们生命里面的态度不一样。慢慢我们的心，我们对神总是存有盼望的时候，就是人在践踏我们，人在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心不是被踩硬，我们的心乃是越踩我们越柔软，越依靠上帝。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磐石地，就是石头地的，土浅石头地的，神也爱这些人。我在山上看到他们怎么样呢？哇，开辟一块地的时候很辛苦哎，刚刚开始要把荆棘啊、树啊、竹子啊，甚至树根、竹根啊，通通能够把它挖起来，然后在那个地方晒干了以后把它烧掉，就地烧掉，去哪里丢呢？那么多啊，就是就地烧掉。以后发现哎，他们还在有一些土比较好的，对不对？就没有问题可以种了。但有些土里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石头，怎么样？他们第二工作就是挖土，又把石头挖出来，是一堆一堆堆在地上。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嘛？所以我在想，不是说有石头土浅石头地不能种东西，能够种东西要花点功夫，怎么样？要把石头把它挖出来，弟兄姊妹。我是一个有石头的人，在我个性里面，在我生命里面，我是一个有石头的人。我第一个是感谢耶稣，怎么样呢？他也是把好种天国的道撒在我这个人生命的里面，而不是说因为我是石头土浅石头地，我是盘石头很硬的这个地，对不对？没有办法让神国的种子可以扎根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心田的话， 你要不到山上去看看人家山地人山上人种种东西是一块是有很多石头的这个地，他是怎么去种的？我们要不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这个尖锐硬实的臭脾气是吧？一些观念，我看有很多人呢，他根本不根据事实，他永远是根据他的想法做做做，事实已经出来不是这样了，他还不相信事实，还相信他的想法，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顽固跟石头一样。神的道能够扎根吗？不能扎根，因为他认为对的他就觉得对哦，他从来不根据事实来有点修正，有点反省，有一点悔改，有一点更正。这种什么呢？这种就是神的道没有办法在这样人的心里面扎根，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臭脾气，硬如石头的臭脾气，死观念这些东西。那么神的道怎么能够扎根呢？他到底要我们到底要以神的道为主，还是要以我自己认为对的好的为主呢？这些东西没有机会来挖它，把它挖出来，是不会有什么收成的。一块土地，石头很多，大大小小石头很多的土地，除非你把石头统统挖出来，剩下是土，你好好去种，它还有希望收成。不然的话，充满石头的地，你希望能够有好收成吗？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自以为爱主，圣经也熟是吧？教堂的工作也做了，哇，做得累了个半天，什么东西？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发现在他生命里面一无没有收成。怎么样？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果子，他的果子跟不信耶稣人的果子是一样的果子，是不是这样？而不是像耶稣这样的果子。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是磐石地，石头很多的地，而石头他从来不想把它挖出来，不想来面对上帝，让耶稣把我们这些石头挖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觉得我们自己是对的，错都是别人错。那么怎么办呢？神还是要撒种在这些地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只有看见了这样一种天国的奥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有哪些石头我们自己挖不动挖不出来了，我们求耶稣帮忙我们把这些石头挖出来，好让留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什么呢？是好土。这些好土怎么样呢？就能够开，就能够生根，就能够抽芽，就能够开花，就能够结果。下面一个是荆棘地。我在想，今天哪一个人不是荆棘地啊？今天好土有多少？我今天想到的是，怎么样让路旁的土变成好土？怎么样让磐石地也能够成为好土？怎么样使荆棘地也成为好土？荆棘把它除掉了，不就是好土了吗？这个有许许，你知道，这个有一些农业专家很有意思，因为我不懂农业，到了山区里面有时候不得不搞农业，所以我就问一个农业专家，我那是，我们怎么知道这块土地是很肥的、很好的？他说长草长野草长得越茂盛的地，就是越好的地，这个很矛盾啊。我说野草长了那么多的话是好地，跟我没什么关系，多难搞事。你只要把野草统统除掉完了以后，把它的根都给它挖出来晒一晒，只要你要把这些杂草啊、丛林啊这些东西统统长得很茂盛的东西统统给它弄掉以后、烧掉以后，甚至挖到土里面去以后，把它变成肥料以后，这个土一定是好土。我突然想到，今天我们人什么样的人会好土呢？我从前的观念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现在我发现不是，这个好土是要我们来面对主的话，面对天国的道，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怎么样呢？慢慢把路边的地、把路边的田、把路边的土、把这个磐石的地、把满了荆棘的地，真的。让他能够成为好土，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工作。你不要说我生下来就是石头地，我承受了我爹妈的 DNA 就是死脾气， 是亚当的后裔，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成了那幕后的亚当，耶稣也要给他，耶稣也要将他属灵生命的 DNA 给我们，那一个 DNA， 那一个是什么？那是一个好土，求主怜悯我们。当我想到我不是好土，耶稣都还在我不是好土的这块，在我生命里面去撒种，假如我不靠得住，让我这块不是很好的土能够变成好土的话，我的心怎么能够来领受天国的道呢？下面我跟大家再分享的是，刚才大妈在讲说，哎，为什么讲完这个道又讲到什么什么什么，又是这个点灯啊，器皿啊，放在床底下啊，不放在灯台上啊，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露的、啊、是不是啊，不被人知道的，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就是藏一些东西，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看，什么叫做好土？好土就是没有诡诈、光明磊落的心。那么什么叫做这个耶利米看见什么？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基础，谁能识透的？那个诡诈的心就是想要隐藏什么东西的心了嘛。 OK， 假如再这样讲，心里面藏，有些人说，哎呀，我做的不要给人家知道，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我在暗中所做的父神看到了，就他在暗中报答我们，明处做的话你已经得了你赏赐。是，对对对，你讲的都很好，圣经有根有据，特别是传道长老牧师啊，没有关系，其实你心里面真的隐藏是什么，有一天就会显露出来。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面子，很多事你隐藏不暴露呢，还是你真是谦卑，是不是啊？不居功，是不是啊？不骄傲，你到底是哪一种？没有关系，我们去解释我们的行为，那是言论自由。但是你隐藏的东西，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都要显明出来。这个东西假不了。你表面上可以骗人，但是生长的东西、生命的东西，它到了时候就是这样长。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要跟人家讲的，已经埋到土里面去的东西，你能够把它再给它翻起来来明白它吗？大可不必。一个礼拜以后、三天以后、十天以后，看那个种子多久会发芽，一发芽就知道你种在什么地方，你一个坑里面种了多少，你逃不掉的嘛，逃得掉吗？更何况你结不结果也是个，你结不结实也是一个结果嘛，显明的结果。你结什么样的果也是一个显明嘛。弟兄姊妹，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结果出来了，他要把他的结果解释成爱主，解释成属灵，他骗不了谁，他只是骗了他自己而已。让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藏着是什么呢？将来就是我们心里面隐藏着的是什么，将来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个，因为这是藏不过去的。我们大家很小心啊，今天就山上人就比较土，什么东西都给人家一看就看清楚了，城市里面的很厉害，你搞跟他处了个半天，你不晓得他怎么回事，你放弃了，以后会显明出来的，隐藏的事情要显明出来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讲得很清楚嘛，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嘛，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嘛，掩藏啊，这个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嘛。他要掩藏给他去掩藏，他要隐瞒给他去隐瞒，到了时候神会给他显露出来的。你也不要去挖人家的什么东西，因为你挖的东西，你讲的东西还不，那个只是皮毛。你以为你是眼睛看见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眼睛骗的，你要小心。所以不要随便去批评讲人家，特别是这个暗中的隐情，那是你猜人家的动机，是不是？ 你穿的东西，我猜我以为你是这样啊，这个还差不多。讲的是你就是这样，不要这个，我们人太有限了。你等时间嘛，等到最后就会显露出来的，对不对？他是个骄傲的人呢，他是个谦卑的人呢，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骄傲的事情解释成谦卑，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做的事情就解释他因为有骄傲的心，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会出来，救主怜悯我们。我觉得这边有一句话讲到的是忍耐着结实，这个把神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就算我们是个好土，埋在我们好土里面，天国的种子也是最宝贝的种子，它不是一步登天的呢，它是什么？它是要忍耐着等到它有一天把果实结出来。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一种笃定，你讲我什么没有关系。第一个，因为你不是我所信的神；第二个，你今天看不见也没关系，再过段时间你就看出来了。今天你看我是好，今天你看我是坏，今天你看我是这样，看我那样，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愿意把神的道存摆在我心里，我是用我诚实的心去面对持守他的。那怎么样呢？今天没有看到没有关系嘛，过段时间以后慢慢会出来的嘛。我秧过一种种子啊，出了最慢的就是 avocado 这种种子，最慢，其他所有的种子都很快。当然可能还有比 avocado 更慢抽芽的种子，我还没碰过。至少我秧过的种子里面 avocado 是最久。老是觉得怎么不发芽不发芽不发芽，你还会被发芽。哎，你耐心的等等等等等等了四个月三个月它就发芽。今天的问题不在乎别人看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揠苗助长，我们只要把神的道持守在我这一个善良，叫什么？叫善良、诚实、善良的心里面的话，我们自己只要忍耐，有一天神的道一定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功用啊，是这样。神的道没有麦当劳啊，没有这些素食的垃圾食物，神的道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我们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去持守，你就会发现，到了有一天就能够结果。好，最后跟大家这个分享的一点就是，平静风和海，我也不给他讲了太玄，我讲一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谁要门徒上船渡到湖那边去的？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耶稣是带头的，耶稣要门徒们把船开到对岸去。路上遇到风浪了，今天你知道吗？这个话怎么讲？哦，这样的。其实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会遇到风浪，是你自己开头的呢，是你自己要这样，你要嫁给这个人，你要做这件事，你要这样，这个都是你人生的。那你碰到的风浪，你就要去面对啊，是不是这样？你这些面对的是什么？你的能力又不能够胜过这个风根了，你自己的本事又不能够去，你的本事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风，这个根浪，那你要怎么办？你可以去找耶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耶稣开的头，哎，是不是？是耶稣开的头怎么呢？是耶稣开的头。虽然是耶稣开的头，这个服侍也好，这个工作也好，这一个什么也好，是主开的头。那我们在里面，就像这边讲的，是主开的头，要门徒要上了船，好去那边，是主开的头怎么样呢？你为什么那么慌张？他为什么会这么稳定？在哪里？哦，主开的头，主负责，我只要做我能做的事好了。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很有意思的。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服侍主的人，我有一天，我是神的仆人，我有一天在大街上要饭，不是我丢脸，是神丢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定的是神丢脸，就是这是一个传道人呢，啊，是不是？这是一个传耶稣人，他今天在那边要饭，是神丢脸。所以我里面有一种安息在哪？我里面有一种安息，就是这是神开头的神负责。这一件事情我是这样的有安息，但是反过来有别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是神开头的，对不对？以后碰到了风浪怎么样？我想要我用我自己的办法能力去处理，把耶稣忘记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风浪就越来越大，因为这不是我能够面对的。那只有怎么呢？只有回过头来再去找耶稣，怎么样？耶稣就斥责风跟浪。假如我真是这样讲，假如是我啊，现在我真的是这样，遇到任何事情了，我就松手，主啊，我做了我该做的，但是这个风跟浪不是我能面对的，那怎么办呢？你在船上，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要船要翻，我也跟主一起翻；船要不翻，我跟耶稣你一起到这个湖的对面去。弟兄姊妹，我年纪慢慢大，我遇到许许多多人，我发现不是呢，这个是耶稣起的头呢。他到最后怎么了？他觉得没有他不行呢。真正有了他怎么样？有了他风浪也不会停呢。他在那边东指挥西指挥，是不是啊？东努力西努力，到最后怎么？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风还在那边，浪还在哪里？而且这个风跟浪怎么呢？不但在环境里面还在，在人的心里面就还在。你跑到哪里去，那个风跟浪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面对的嘛，这是主开头的嘛，我们去找主嘛。今天不去找主人怎么样呢？不去找主就船上，因为主开头的主我就跟随你，对不对？你在船上睡觉，我也在船上睡觉，对不对？不是这样吗？你看看，假如耶稣不管这件事情，睡着了，风浪起了，你说这个船，这个门徒他不去找耶稣，这个船会不会翻？你们告诉我啊。有的时候我们太强调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我不能做了还要教人家要去找耶稣。对对对，假如我今天再问一个更不一样的问题，是假如门徒们都跟耶稣一样上了船以后，对不对啊？坐了以后大家都累了，在那边睡觉，风浪起了，你说那个船会不会垮？那个船会不会翻？你告诉我。其实一个人真正可以得安息就是这样，耶稣休息了，我们也就休息。你看看这船会不会翻？求主怜悯我们。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吩咐风和浪，风和浪就静了。这些门徒很稀奇，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我才要问门徒了，你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什么人你才去跟随？经历多少传道人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到最后时间啊，这边出来的时候，哎呀，真的是面子。我要反过来问的是，这些门徒你们知道你们跟随的是谁吗？不知道。很可惜，他们知道这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做的，但真的，他们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行神迹，等到耶稣钉十字架，没有钉十字架，已经跟他们讲三天后他要复活了，他们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动机跟心态是什么，难怪我们也不要诧异。今天我碰到许许多人说，我们是服侍者的，我们是传道人，我们什么？到最后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诧异，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都是这样，更何况今天我们只是凭着信心跟随耶稣，看也没有看见，是凭着信心相信的，那么更比十二个门徒更不容易。求主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起主的话说，神国的奥秘是叫我们知道，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不管我们是什么心，我们真的可以把它整理，靠着主把它整理成好土，将神的话存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这结果 神的国会在我们生命里面被彰显的。我们去低头祷告。